南无阿弥陀佛。各位菩萨，观无量寿经，这个前面讲到他的把父亲关起来以后，维底西每天都生这个蜜浆 与他这个碗吃，又看到这个富罗那以及舍利弗常来跟他说法，说八关再见。那么说这个碗21天都没死，是故呢这个24碗很生气啊，就把这个那个叫什么七层老鱼的那个凳啊，因为他每天从那个凳里面看这个灵鹫山摇琴啊，这个摩连为友是吧，这个富罗那两个人给他说报告的齐情，他就过来了是吧。那么说他身心喜悦，在里面正好闭关修行。而维底西呢这个24王就把这个凳给他这个遮起来了，就把他堵起来了。那么说这个王就看不到了是吧。那么说这个维底西呢被他儿子关在深宫之中，也就是宫里面皇宫里面，不让他出来，也就没有机会再去给王生蜜浆给他吃。是故呢这样维底西被右官以除忧焦悴摇下其舍屈伤为夫着离而作是也。也就是说这个维底西就被24王关起来以后内心非常的忧愁憔悴。忧是忧什么呢？因为他有三忧第一忧他的父亲他的丈夫呢被关在那个地方，他也没有吃的了。那么说这个那个灯被抖起来，那么也没有这个木莲或这个富罗那给他说八关再见，没有跟他说法，他就知道王在里面应该是很痛苦的，因为没有吃的会饿死没有法他会心会憔悴。是故呢他这个内心呢非常忧。第二呢被他儿子关在深宫之中，因为他常常去见佛啊，佛陀常常派阿难尊者来去在深宫中来给这个维底西说法。但是现在呢他也不能出去，人家也不能进来，是故呢他在忧愁啊，我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佛陀和他的弟子阿难尊者。那第三个呢这个在深宫之中啊，深宫之中这个关里面很多的这些守门的人把他关起来随时不通，这个旦夕之间就是说未愁死路，就感觉到自己必死无疑的感觉由是善意所必身心，事故呢内心呢非常忧愁，非常这个憔悴事故呢他自己在这房间里面默默地去朝其舍屈伤中拜这个相夫着离而作誓言。他欲来施真在西至时前阿那来慰问我，我今忧愁处忧施真危重，我就说我今天非常像平时佛陀派阿难尊者过来慰问我，我今天非常愁眉苦恼这件事情。他说忧就是说牵挂自己的我们要牵挂自己的丈夫，但是呢师尊很忙，就天天跟人家讲讲说法，可能无有得戒，就没办法不麻烦师尊过来。他说但愿派墨镜脸呢和这个阿难尊者与我相见，就是于是悲泣 与泪，哎，也就是说非常痛苦，是吧？然后就一个人呐、啊，已经走到这种绝路啊，就是说她的老公被人家关起来，马上里面都死亡，自己被在小黑屋子里面，在深宫大院之中，那有父不能见，有家不能归，有亲人不能相见，那这个时候就像坐牢，跟没什么区别了。所以作为一个女人，那么说她的牵挂和诱惑不像老公，她老公就不一样，她老公每天要说八卦再见，是吧？每天还富罗娜目击你跟她说法，她已经得到了很多的法喜啊。那说她自己呢，这个身心喜悦，因为男子嘛，他这个力量比较大，威德比较大，这个智慧也比较大。但愚人就不一样，愚人呢内心憔悴，他的一种牵挂和忧患呢比男众要多得多，是吧？所以呢这个那贝塞，这个贝塞的母亲呢有六十岁的儿子，是吧？就儿子长了六十岁，那母亲还在牵挂，就是非常要，是一哭一笑啊、一瞪一忧都会惊动母亲的心。就是长了六十岁，你看103岁的母亲啊，这个打80岁的女儿，是吧？在微信里面就是可以看得到，就是说那个女儿来看103岁的母亲，那母亲还说她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还在担忧她这外面会不会中啊，就是人家到80岁了还担忧她这外面你嫁出去好不好，自身的讲。所以呢母亲就是这么奇怪，不管长多大她都是在牵挂忧患之中。所以做母亲呢是非常非常牵挂的啊、也是非常烦恼的，就像一点小事情呢然后放不下来，所以内心啊悲戚有这个痛哭流涕啊，在佛面前向灵鹫山作礼，遥向世尊，是吧？那头未举，就是头没举起来，就是拜下去那种痛哭流涕，那种头拜下去的时候，我记得有个人嘛，是吧？我们这个啊、那个陈林寺一个婆婆，是吧？她现在已经往生了。那我说她当时在见到我的时候，还是在那个娘娘庙那小庙里面见到我的时候，她拜下去的时候爬进来，那个拜殿就哭水流下了一半，也就是拜殿呢就湿了一半，羊水啪啪的往里流进了佛，一瞬间啊，整个的泪水流着，整个的拜殿都流湿了，还没抬起头来，这个拜殿就湿了一半啊。所以他那一种世间受到的委屈嘛，那种内心的委屈无法向别人说，最后在佛面前的一个拜下去的时候的瞬间啊，自己内心所有的委屈瞬间就爆发出来，所以泪水如泉的啊往出流。就像我们以前，我就想到我以前念佛见到阿弥陀佛的一瞬间，哇，那个水烟水飙了很远，觉得哇，那种见到阿弥陀佛以后啊，那一轮你无时来无量劫的六道轮回那种委屈啊，瞬间就飙出来，飙一丈远，知道？那个烟水往里飙啊，真的往里，因为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不是你们好像没感觉，因为我在做了梦的时候，梦见那个阿弥陀佛在空中，整个虚空就是个大阿弥陀佛，看到阿弥陀佛那个地方，那烟水往里飙，明显的往里飙，飙好远了。我说在快进阿弥陀佛，快进阿弥陀佛。那个我们这个无量劫的委屈瞬间爆发出来，是吧？所以我有一次我从洞里出来，在莲雅山搭夫妻，当念佛起的时候，可能说了一点，从洞里是说了一点委屈嘛。完了在莲雅山搭夫妻，莲雅山搭夫妻的时候，完因为那时候不倒大坐在那个地方啊，我师父过来了，知道吧？师父从昆仲过来的，飞过来的。后来我一看到师父，哇，就是哭了，是吧？哭了就看到师父，就哇，这个哭哭哭，一直哭醒过来了。醒了以后，我看到我师父在我头顶上转了三圈，然后就往西方而住。我就跟着一追的时候，哎，怎么坐在那个地方？啊，自己呢，还是在哭，眼水吧，满脸都是眼水，就证明说那个委屈啊， 是平时很刚强，在这个时候就特别脆弱，特别的柔软，是吧？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你现在觉得自己无所谓，你见了阿弥陀佛，你所有的委屈都爆发出来，因为我们平时都装作坚强，每个人都是装作坚强，装着装着好像自己真的很坚强的感觉了，是吧？以后你见到阿弥陀佛，你自然而然就知道你所有的委屈真的会泄出来。所以我们渴望见到佛陀啊，就是说我们不见佛陀难以修行的。我刚刚看到一篇文章，就是释迦牟尼佛的父亲圆寂的，在圆寂之前呢，什么话都听不进去，他那个父亲因那个净饭碗嘛，净饭碗快死的时候，那个白饭碗、这个混饭碗，还有那个干肉饭碗，四个饭碗，他说都在编个伪造，因为他们弟兄四个啊都是非常团结的。那死的时候啊，跟他讲什么他都听不进去，他只想就是心中意念佛，意念佛，哇，意念了什么东西，什么人跟他讲都没有用。他想佛，想这个阿难尊者，阿难尊者、难陀尊者，那都是他的儿子嘛，都是他的弟兄的这个儿子，还有他的侄子，他都非常思念，还思念他的孙子罗罗，还思念他的这个媳妇啊，他们都在思念，就思念释迦牟尼，因为他们都跟着佛出家了，就是说都证到了阿罗汉。但是呢，那些白饭碗就告诉净饭碗了，他说他已经在起者出山中在那个地方修行讲法，在那个地方忙着呢，但是你跟他讲是没有用，他就念佛，他就我们他的念佛跟我们念佛不一样，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念佛，他的念佛是想佛，知道吗？他就非常想佛，你讲什么都没进去。所以佛陀就知道了，带着他的转属从空中像大鹰一样飞下来了，一飞上落地，净饭那个白饭碗他说啊，这个佛陀过来了，啊，那净饭碗浑身就有力气拔起来要离境佛陀，就既然是他的儿子，他想离境，他想见他一面。而见他一面的时候，佛陀就把手就放在他头上嘛，放头上跟他讲无常的愿情啊，什么话都能听得进去了，就是原来我们见到佛才能够听得进去，见不到佛听不进去的，知道吗？什么无常啊、缘起啊、六道万行，见不到佛通通听不进去，一见到佛听进去了。后来佛陀亲自安慰他，就是跟他讲无常缘起的道理，跟他讲这个法的修行的道理，一讲他就听进去了，马上就圆寂了。所以可看出意念佛很重要，所以我们意念佛有种种方法意念佛，和我们在这个此世界意念佛陀的威德，意念佛陀的慈悲，意念佛陀的这个愿力，意念佛陀的这个功德威德里，在你意念他的时候，于对面前，因为佛陀释迦牟尼有远近，我们通过很多的经典，因为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没有经典呢，他意念佛就是意念那个人，知道吗？在此世界就不一样了，我们现在都知道佛在哪里，佛在虚空里面，佛在佛像，佛在就是佛像就是佛，我看到佛像我就感觉到见到他了，或者说见到般若空性，或者见到觉性，或者见到名号，或者念佛南无阿弥陀名号，那么说都可以感受到自己在佛的面前，对吧？这一念佛，就我一念，我拿着念佛珠，我就知道我都什么都无所谓，我佛珠放下来了，我什么都拿起来了，我佛珠拿起来了，我什么都放下去了。为什么呢？拿起佛珠就想起无常缘起的道理，就是说只有佛在，诶，什么法我都可以去听，把佛放下来了，我什么都不记了，就想起名啊、利啊、面子啊，什么都想起来了。诶，把佛珠拿起来了，诶，什么面子、名利都放下来了，可看出佛动我最大。所以在我们生活中任何一个地方都要依念佛，所以我们的念佛绝对不是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是这个念，是常常依念佛的功德，依念佛陀于对面前，知道吧？他所讲的法，所以这个我靠大家心里意会，所以这个我们一般人把法呢变成一个执着，其实佛真是我们要用要用哪一种呢， 你皈依三宝的那一种恭敬心、虔诚心、感恩心，那一种于对父母的心，那一种久远皆来没见过的佛，那一种我离开了他，就像佛的孩子离开了佛很远的时间想见他，以这样的心态见佛，所以想见他，认为他是大智者、大愿者、大慧者，是吧？是大力者，是吧？天上天下为我独尊者，是吧？他具足无量财富，具足无量智慧，就人天师表，是你念的是这一个人，是吧？所以我们不要老是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就是说你念的越庄，你心啊就越清净，知道吧？所以一个人念佛啊要忘记一切，忘记一切，就是说我们大家在念佛的时候，考虑清净啊，考虑烦恼啊，考虑这个分别心啊，这个就是我发现了，念佛的人啊一定要专，知道吧？这个专的时候你才能够放下一切，是吧？所以专，什么叫专？就是说我们怎么观察自己专不专，你仅仅记住，你专个两三天你就会年轻十岁，你相信吗？这样一个很专的人一定很年轻，这样不专的人一定很年老，知道吗？就是说打妄想的人就倒得快，知道吗？但是打妄想那个人就倒得很，为什么倒得这么快呢？你现在才30岁40岁，什么像老太婆一样的，因为你打妄想打得太多嘛，是吧？是，为什么你活到70、80岁像个年轻的小姑娘呢？因为你专嘛，是不是？你像常普现在60岁像吗？是不是？就是每个人都跑过来，师傅你怎么越长越小啊？他说我问我怎么越长越小，所以越长越年轻的感觉呢？就为什么？就因为我专嘛，就是说念佛专就越长越年轻。就是说有人讲我不想年轻，不想长寿，我想早一点往生，那得专啊。你不专怎么错呢？你专就变年轻，年轻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啊，是你专了是自然年轻，那是你要不要的问题啊，你明白吗？所以念佛你看专不专，有人讲我不知道什么叫专，是吧？就是什么叫专啊，我不知道，就是你自念地自天嘛，因为意跟念佛啊念念落心嘛，你就是在念上也可以啊，那么念就是自己定心忘记一切嘛，就是说真正专心达到一心的时候，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就这么简单。就是说没有人了你就专了，没有我人众生寿者，没有世界，就是这个念，这个念就这个叫集中，这个念跟十方诸佛同一体的，十方诸佛动我庄严，你就有动我庄严，知道吗？所以呢就越念越年轻，肯定是这样子的。所以一个年纪大的人显得年轻，这个人肯定是有德的。所以自己观察一下，你为什么这么年纪大？又不装，是吧？你为什么？就是说，你只得考虑一下，知道这些东西。我说，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能骗，这个东西你骗不了，告诉你，就说你念佛有没有功夫，你不要在我面前讲什么，就看看你的念相，我就知道了，知道？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说你心纯不纯，单纯不单纯，看不到吗？是不是？所以这个大家要做功夫，要学会什么叫专，什么叫一心。也就是说维底西嘛，就是说他的父亲就很专，是吧？他的不知道他老公就很专，你看在牢房里面他身心自在。诶，他的母亲这个维底西就不行，是吧？维底不行，他就心对忧患呢，是非常忧患啊。他说他两个人都在，一个是在皇宫里面不能出来，一个是在七层牢狱里面，两个人都在牢狱之中，是吧？他两个人心态完全不一样，一个是牵挂和忧患，一个每天所八关斋戒，但是两个有一样的地方，两个人都摇摆失真，两个人都在依恋失真，看到没有？维底西在依恋失真，这个他的父亲叫频婆沙罗王也在依恋失真，他是依恋佛，你看两个人都在依恋佛，是吧？ 这个一念佛，我看很多这个碗啊都一念佛，就是释迦牟尼的父亲也是一念佛，是吧？包括这个波斯尼王，波斯尼王他也是一念佛，他虽然这个还有这个二世四王，二世四王到最后面虽然他现在很坏，后来又皈依了三宝，是吧？因为皈依三宝以后，但是呢他也堕了地狱，但是他因为念佛故，因为他在最后面还是皈依了三宝。皈依了三宝以后，这个死的时候啊，他是瞬间堕地狱的。堕地狱以后啊，他没有痛苦，就出来了。因为二世四王后来得了一场病，要说求六种外道来救他都救不了他，后来就祈求于佛，所以佛陀跟他这个放玉观三昧把他救了。救了以后，迦叶尊者把二世四王带到佛面前皈依三宝，他说因为皈依三宝讲般若智慧，他并且获得了这个相应的解脱。他说他这个罪业，他色业他在心地上尘理上已经灭了，但是呢世上的罪业还是要受报，所以呢身体啊直接堕到地狱。堕到地狱的时候呢，但是他没有痛苦，没有痛苦，然后呢一转身就到天上去了，是吧？在天上受佛陀的光明摄照升到天上去的。那个提婆达多也是一样，提婆达多跟二世四王都造了无力之罪，后来呢到最后也是堕到地狱。他说堕到地狱，但是二世四王堕到地狱也不受之，也不受苦，受三场之乐啊。那最后在涅槃经里讲还是成佛了，是吧？后来成佛。也就是说这些人虽然示现这个无力之罪，但是到最后还是被佛所说化。我们讲放下许道立地成佛，就是说再坏的人，如果你有一念皈依三宝的心或者一念佛陀的心，都可以成佛，对吧？所以这个提婆达多最后也是南无佛，是吧？南无佛，因为他掉进地狱准备在受苦的时候，他就看到一道光过来，对吧？他说谁都光我被接引，对吧？也就是说那个这个只有那个琉璃王和七陀太子，七陀太子他也是皈依三宝的。波斯尼王他底下两个儿子，一个是七陀太子，一个是琉璃王，但是琉璃王就堕到地狱了。他说那个太子七陀太子被这个琉璃王给杀了。他说这个后来他升到天上去了，也他也是皈依三宝，因为七陀太子身为国其实跟孤独远，就是他布施出来的，跟那个什么王，跟这个孤独长者布施与否。他在琉璃王拿刀杀他的时候，问他黑怕不黑怕，他就唱无常歌，是不是？那是非常自在的，带五百个棍雨一起到天上去了。也就是说，他这个长寿佛心中啊念念有佛存在，只要你心中有佛，那你心中就有四谛法，只要你心中有佛，你心中就有法，有法就有解脱。所以我们叫想到佛就想到法，比如你看到常佛你就想到念佛，你这个道理知道吗？就说常佛是净土法门念佛的，一想到常佛知道念佛，是吧？不可能想到常佛就想发财，那就是不正常，知道？你只能够想到看到范蠡就想到发财，是不是？看到财神爷你就想到发财，是吧？看到娘娘就想到要男得男，要女得女，那看到常佛就想到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看什么人就到那个地方去，你想到佛，你肯定想到佛陀三藏十二部经典令我解脱。所以我们常念佛就是常念一些法，一些法了就一切解脱，知道吧？所以佛陀那一代弟子啊，不管是哪一个，虽然有往昔的恶业当时显现出来，但是他们呢最终还是被佛所救。为什么呢？他最后还是被佛所舍，是吧？因为他们念佛过，知道佛陀恩重， 知道佛陀这个人的业力嘛，人的业力啊，就是说做坏人呢、啊、什么叫做坏人？别人我要抢你家里钱，我不会直接告诉你我抢你，我会说哎，我跟你家里来打工，是吧？就是说他会用好事来做，他知道做好事一定是对的，知道吗？但是他的业力呢，想抢你家的钱，那是他的阴暗一面。每个人心中的阴暗一面，想夺别人的东西，想争名夺利啊，那都是阴暗的。善的都是别所有人所利用的，也是说认同的。再坏的人都认同于善，是吧？因为佛陀的善是天下所认。所以呢，一个人快受到极大的这个罪的时候，他一定会念善，是吧？所以那些很多像这些坏人呢、啊，到最后面呢，都念佛之善，这样都被佛啊所摄啊。有人讲这个频婆沙伽罗王啊是智离啊，维底西呢是叫佛离。啊，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知道？绝对是错误的。你想一想，后面他就会讲到这个，他在讲摄那观经里面的时候呢，就是佛陀放光了，光照在这个频婆沙伽罗王头上，啊，他说这个星光一开。就是心啊，就遥看到世尊在跟维提西说法。他说那个时候他就对阿拉含果位，对阿拉含果位叫不退位，知道？就不退转了啊、嗯。那我们说这个不退转是什么样子的呢？不退三果在这个无量寿经里面讲得很清楚。释迦牟尼佛讲无量寿经讲完以后，有无量大众、无量的尊生呐、啊，得什么法眼净。有1000多亿这个尊生得阿拉含果位，阿拉含果位就是不退转，就是说无量寿经讲完以后能不能得阿拉含，阿拉含就是在阿拉含位置得解脱，有呢得法眼净得解脱。什么叫法眼净呢？就对佛生信心了，对佛生就是看到佛像的时候那升起佛的信心，你就看到虚空就生起了佛的信心，这个就是法眼。法眼什么叫法眼呢？透过现象看本体叫法眼，知道？就是说你看到有真正看到虚空有的时候，你的法眼见到它是空性的，这个叫做法眼，知道吗？知道？慧眼辨真假，慧眼能够知道真和妄，就是你现在讲话的时候我就知道哪个是弯哪个是真，它能辨别。慧眼是通教嘛，通教就是说舍假起真，舍小起大，舍微起真。然后说他们说，那么说这个尊生就有了慧眼以后呢，你就知道他讲的话了哪个是假的哪个是真的，记得？就比例来讲，我讲虚空，你有慧眼的话，就是说佛陀师父讲那个虚空呢、啊、并不是你讲的那个虚空，觉得师父讲的虚空呢、啊、非虚空的虚空，非虚空的虚空，非者是什么心，虚空者为假，就是真假不二是为中。所以呢他能够辨别出来。那么没有智慧的人，没有慧眼的人呢，没有慧眼的人呢，师父讲虚空你也跟着讲虚空，但是我讲虚空是解脱的，你讲虚空是迷惑的。同样的讲虚空，那就没有慧眼，你就不知道我讲虚空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开慧眼很重要，开慧眼能辨别佛陀讲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佛陀讲虚空，那佛陀已经证到了，证到了寂静之长啊，是空非空，非空者为心，是空者为识，叫心识心性。他说佛陀一讲慧眼开的人看到这个世界就不一样，因为看到法眼的时候那就直接见佛的境界了，知道吧？所以法眼见佛眼，见法眼，法眼是菩萨嘛，对吧？慧眼也就是般若嘛，是吧？所以呢天眼清净，肉眼黑白，就是我现在看到你不得念头，这叫人眼，不得念，我当下就得念，万象纷纷 分别执着，那就贪嗔痴了。贪是地狱恶鬼畜生养，就是地狱，就是贪。我一看到这个什么的就起贪心，看到什么的我就嫉妒和嗔恨，我一眼看过去我内心就冒火，我觉得我就嫉妒对方为什么长得这么好看。就他这个嫉妒心，这种人是恶鬼的心，是吧？一眼看过去像不知道一样，是畜生，畜生就不知道，知道吗？就是管那什么的，看得像没看到一样，就是见到师父像没看到一样，这个畜生一样，没什么区别，知道吗？就是说，那么说有，所以呢，贪嗔痴，你观察一下，你有没有贪嗔痴？你到外面去看到那个人起贪心，对吧？看到金钱就像占为己有，那你就叫地狱，地狱的眼睛，地狱眼睛是看到全是看到贪，对吧？你看到的不是人，是钱。现在国家说，我交的不是朋友，我交的不是朋友，交的是赚钱的资粮。就是我跟你交一个朋友，就多一条，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就是说我认识你了，这是我金钱的价值。如果我衡量一下，我见到你跟你交朋友有什么好处？如果不给我带来金钱价值，这一种朋友就不要交了。这是社会上的理论，知道吧？他不愿意跟金钱没有关系，他认为跟你是浪费时间。为什么？他要赚钱。是吧？他考虑到你有没有价值，没有价值，这样的朋友就不要交了，是不是？这个是社会价值观，是吧？所以这样的人，他比如说现在社会上普遍像广州啊，这个福建啊，或者是那边很多这样的人，都是交朋友是叫价值观，没有价值就不交啊，他觉得浪费时间。像这样的人，那就准备下地狱，就地狱哪个地方？叫火坑里面。所以我们跟人这块。见面了，交流的时候不要有价值观，就是不要有价值。我们纯善的，我们心心相印，我们跟动物都有佛性，要这样看。第二个呢，不要有嗔恨心，人跟人之间不要互相嫉妒，看到人家不好是排斥心，看到人家不漂亮，比你长得差一点，你就是排斥心；比你长得好看是嫉妒心。那这样的人明显的就是嗔恨心。嗔阳冒火，那就是恶鬼啊！恶鬼常常嘴巴的出火，眼睛的出火，鼻子的出火。看看那个恶鬼道吗？恶鬼道那个天马天子出来以后啊，六孔冒火，哦，就是嫉妒火，知道吧？嫉妒火、嗔恨火，这个不满就是内心有生气。所以我们见到人的时候呢，一定要照顾，不要起那个嗔恨心，愚痴。不要愚痴，就是说我们人跟人见面了，不要愚痴，就是说我们见到一面都是过去的缘，过去的因，有因果，就认识到我们有因果关系。前世我俩是仇，我今天我解过去我俩有情，我们现在呢不要要结法缘，是吧？就是我俩有仇，我要解这个仇，我俩见面正好解缘，是不是？那说这个缘来了不解干什么呢？是不是？你就从因果概念来讲，那说从这个罗汉的角度来讲，看法愚见无常，愚见缘起，无法则无缘起，无法则无常，就是说一切法观无常，就是说不是空行无常，不是闭着眼睛无常无常，这个念无常没有意义，知道吧？见法见无常，就见到生老病死、成住坏空、生住异灭这一些现象，你都能够看到无常。无常即是真常，就是说你的念头，就是念头知道它是无常，你的身体知道它无常，你的世界都知道无常。如果见一切都是无常，然后呢，我的念头是刹那刹那诸法缘起，我的身体也是地火风水的缘起，这个世界也是地火风水的缘起，是刹那刹那围成的缘起，一切皆是缘起，观察缘起，观察无常，这就是罗汉，就是声闻罗汉，是吧？或者圆觉菩萨，看到去去都是六度万行，就是菩萨眼了，是不是？看到的都是心的话，那归心也了，都是佛眼了，是吧？也就是说，你看到一切法都是般若空性，你看到法眼了，都是看到六度万行，那就是法眼了。看都是心，心即是相，即照相运了，那就是佛眼了。也就是说，看你用什么眼，就看什么世界。 是吧？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要明明了了，清清楚楚的，从地狱恶鬼出生一直到天界中间一样看过去。因为你思考习惯了以后啊，你一看过去就知道。我们讲先观，先是明了，明白这个道理，然后呢达到观察，观察到后面是实证，就是我不需要观察了，一到现前我就知道了，就是说连知都不需要知，自然而做，就是说我不会拿刀砍父母的，因为他对我有恩，就是说他不需要修的，你要达到无修之修了，这个时候你就实证了，证到的时候一切都明白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要想了，因为对我们反复来讲还是要想的，因为你不想文字上面我们明了以后要通过观想了，你说佛法在于观，无观即无佛法，作为你自己是一个凡夫，你总不能说你观都不要了呢，是吧？你就说哎呀，我有无色求啊，到庙里他说无色求了，你达到无色求还得了，那是无事生人了，你说你无色求具有无生，无生也明明白白的因果清清晰晰的，然后非常清楚的内心是一种透明，一切都了知，那个时候那个无事就像虚空在，他是明明了了，虚空他是明明了了的，他不思维不思不义，那时候你已经正量了，对我们来讲还是要观察，凡夫还是要观察，不观察的话没办法，你就进入无际状态就麻烦，就出生就相应了，所以我们在外面见到人呢，他有这种十种观察，就是一心呢能十个心出来观察，最好是用佛眼观察，但是呢那前面九种观察都是后得智，后得智就是自利利他，就自己利了以后你变成佛眼了，你就圆满了，那然后再去利他，利他的时候要见九种次第，但是直接跟人家讲佛眼也是可以的，但是尊生不一定能够明白，需要去九种去观察，修法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要用这个，它是一法具足一切法的，就是佛啊是具足九种次第的法，并不障碍，是吧？至于这个维底西释迦跟这个他的父亲都关在这个牢狱之中，一个呢是群众，一个是民众，是吧？因为这个频婆沙杰罗王他是民众，他是国王嘛，民，他说他的妻子这个维底西他是群众啊，一个是群众，一个是民众。不管是群众民众，这个群跟民都是牢狱，都是牢狱。但是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前面讲了七层牢狱一个小窗口，是不是？然后对这个起舍出禅中摇摆，那是指世上讲的，是吧？从世上讲，那个窗口是开在七层牢狱，真正开在哪里呢？是开在心上，知道吗？大家都有一个窗口。对，有一个窗口，你那个家哇，你无始以来在牢狱之中，但有个一个宽口，一个口，口通了呢，它无量寿司，是吧？就是一个宽口出来，然后无量寿司摇拜阿弥陀佛。就是说你为什么到无量寿司来啊？因为你心里面有一个小窗口，你眼睛里一个小窗口无量寿司，你耳朵里一个小窗口就无量寿司，你鼻子里面闻到无量寿司的香，耳朵闻到无量寿司的名，眼睛看到无量寿司的像，是吧？你身体在摇摆这个无量寿司的这个意念，是吧？你的身口意都在样，那无量寿司就是你脑域里面小窗口，因为是眼耳鼻舌身意那个窗口，就是，但是呢有一天被那个粒子把你的小窗口关掉了，那就靠你心地法光了。那最终的目的上要你心地法光，知道吧？你心地里呢，佛陀在外面放光，就比你来讲你在南昌或者在北京在哪个地方，那说常佛这个放光是吧，放光放到你家里去，那说我就很简单的方法你就明白，讲常佛坐在这个地方，你现在见到常佛这个，那么说这个叫做窗口，你见到常佛的事这是一个窗口，但是呢你没有悟的时候，常佛是常佛，离是离，知道吗？这个叫是二缘对立的。所以呢那个平沙 提摩撒基罗王为什么做一个王子还没有开悟呢？因为他一直在摇摆佛，浮在地面，浮在地面。如果那个窗口不关起来，他永远开不了悟，知道吗？居然那个窗口关起来了，终于把心关打开，就是释迦牟尼有放光，超越了这个牢狱，直接把他的心关打开。他用心关看，这个心关在哪里呢？你们的心观呢？就是你看到我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看到我，是看到你的心，那个就是叫心观。就是说心观第一义就是心观，第二义就是世，就是世间的五尘之中。因为这个用第二缘对你的这个永远开不了悟的，包括魏地系一样的。他们俩一直，你看释迦牟尼佛成道的时候就到了王舍城，跟他人是老朋友，是吧？他跟他这一辈子都没有开悟，就快死的时候才把心观打开。就是说扣看出，就是说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跟毗摩沙丘罗王一辈子在一起，既然沙丘罗王都没有开悟，就是最后他儿子把他关起来，那个时候他必会开悟。就是我们也是一样的，知道吧？你们呢，有的人跟师父，我常常讲的，就是说我们20年跟你讲阿弥陀佛，到现在还听不懂，就是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不知道死啊都很难听得懂，就是要逼迫你，可以走势啊，用棒子打，用嘴巴喝，用脚踢，才能把你踢开悟。因为你们呢，很多人呢，就像那个乖宝宝一样，每天啊生气了又摸摸你，是吧？啊，不要哭，不要哭，天天的，因为你脾气大嘛。你常常生气嘛，然后我又不敢骂你。因为佛陀在世的时候，或者说大家都是玩嘛，是吧？大家都玩，人家都不敢沾你。一般的小和尚我踢你一脚都没有关系，可是你是玩呢，我不敢踢你啊。那就不，所以呢，我们把自己都当玩了，我不敢说你，不敢讲你，不敢打你，不敢骂你，因为骂你再也不来了。所以你们就被这个骗了，知道吧？所以你被自己心中的功高我慢，被自我给骗了。其实啊，你应该要接受被人家打骂啊，这样你才能够把你的心观打开，知道吧？所以我这样现在跟你讲有没有用呢？就是一转身大家又是自我，应该把你的心观，你见到禅佛并不是真的禅佛，你见到是你心中的禅佛，知道吗？真正的禅佛并没有看到，你信吗？是吧？如果你真的接受了，你的心观就开了，心观一开回家去都能见到禅佛，知道吗？所以呢，那个同样的事物到你面前，心观打开藏在你的面前，如果心观不打开，你必须要遥望无量寿司，然后要往无量寿司跑。以后你心观打开了就不需要了，在家里就可以看到了。为什么呢？那个禅佛只是一念之间，毫不相隔，明白吗？这个东西你要听明白了，你跟这个毗婆沙丘罗王是一样的，心观一块，那是什么位置呢？看到自己的心观就是什么位置啊？阿拉含果位啊，阿拉含就是一心不退，这一辈子啊，你证到了阿拉含，然后呢，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念就出了，一念就出了，很快的。所以我们把阿拉含变成很难，其实你抓住那个心观就可以了。您见到禅佛，我在外放光嘛，是不是？我放到你心里面去，然后你接受的是心观，知道？因为你根本见不到真正的我，我真正的我是第一，你怎么见得到呢？所以你见到了心观，你见到无量寿司，是你心中的无量寿司，你心中的无量寿司我也见不到的。大家见到这个无量寿司吗？就是大家那我为什么要问你呢？常常讲，我为什么要问你呢？因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见到没有，就是你见到是你心中的无量寿司，并没有见到我心中的无量寿司，是吧？因为无量寿司是在第一义里面是最究竟最圆满的，所以你看到的无量寿司是你自信里的无量寿司，禅佛是你自信的禅佛，所以说世界是你自信里的世界，必然是你说一个人一世界，一花开一叶一叶一如来，是吧？ 就说就是这个道理，每个人都有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有一个如来，每个人都有一个佛，都是一样的，知道？所以如果你承认了、接受了，那时候抓住了、守住了、不保任了，这样相续不断的话，你就得阿拉罕果位。阿拉罕就是不退了，退不出去了，怎么退出去呢？就是不退，不退就是以阿拉罕的这个位置解脱。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你从现在开始一直很自在，一直到临命终时这样。就像频婆沙迦罗王是一样的，他虽然在牢狱里面，他感受的是身心喜悦，是吧？就像后来他的母亲嘛，被关起来以后，当然他跟皇宫的人还在一起了，宫里人跟他儿子还会见面。有一天呢，他看他儿子啊，在带儿子，是吧？带儿子在那个地方，他的儿子啊，就是二世四王的儿子，手指也烂了，就是他自己的手也烂了，他跟着像传承一样，就是他手也烂了。后来他那个二世四王呢，就把他儿子的手啊，在嘴巴上吮，吮了以后不能够学人知啊，烂掉了嘛，人知嘛。然后呢，不敢吐出来，怕孩子看了以后啊，恶心呐、不舒服，他吞到肚子里去了。后来那个维底西啊，突然就想到二世四王小的时候，他的父亲也是这样干的，就把那个二世四王小时候那个手破掉了，流血，然后人知他也是这样的吞下去了，不让儿子看到，怕儿子。所以他们都是很善良的，本质上都是很善良的。哎，他那个维底西就跑到儿子面前，跟二世四王讲，他说：“你父亲以前也是这个样子的，也是这样的，吮你的手，然后吞下去，生怕被人家儿子知道以后啊，害怕、恐惧、恶心，这样。所以那个二世四王就问母亲嘛，谈我父亲有这么好吗？就是，谈你父亲远远不止这么好，有很多好处，想给他听。讲完以后的话。”二世四王心里就很，他那是善根就爆发了嘛，他就想去见他父亲，因为呢跑了拼命去，不顾胆走的就跑到牢房里去，要想把他父亲放出来。但是那个他的父亲还没死，知道吧？没死，他跟这个那些边哥的人呐、听说他的儿子要来了，肯定要杀他，他怕他儿子犯这个无力之罪，他自己自尽而亡，就自己呀、把自己舌头咬断，自己自杀了。就是说，因为儿子要杀父亲，有罪嘛，罪很重嘛，他不用自己自杀，杀了以后不让儿子犯罪，是吧？你看那父亲，所以那个儿子跑进去以后，把父亲抱在手上大哭嘛，就心中非常后悔，然后一个强大的一个战力，就给他战力。也就是这个他的儿子呢，二世四王后来就跟着这个佛啊，作为佛的，后来他就做晚了这一段时间他没有时间，他对佛陀已经有另眼看待了，就知道他想去见佛，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因为他这个二世四王当时在就完事成嘛，完事成后来他就带兵打仗，他会打仗，是吧？但是把边个的小国全部给灭了，灭了以后你有更大的一个国家，更大的国家，然后他的国叫什么叫什么摩揭罗国，就是他后来起名叫摩揭罗国，就是说那国家很大，跟释迦牟尼佛那个还有一个波斯尼王，他们三个国是鼎立的，就是当时印度三个大国家都是释迦牟尼佛尊称的护法者，是吧？也就是说这个后来慢慢的因为二世四王生了一场病，后来真正的才好长时间没接触佛，那个时候终于这个生病了，后来佛陀叫迦叶尊者把这个二世四王引到佛那个地方，才真正皈依三宝。他说这个二世四王释迦牟尼佛圆寂以后第一次接机，就是释迦牟尼佛圆寂一百天以后呢第一次接机在七叶库，然后说这个接机五百罗汉接机的大护法就是二世四王， 或者是往这个做大护法出钱，耶稣在那个地方接济，那个时候是二十四王在护持。那么说这个，因为他这个摇摆，他这个头没举起来的时候，这个施政呢就在七十七上就知道了维体系的心念是吧，就所念啊，就拎着这个大目犍连和二郎正则啊成功而来，就是说就命令了这个大目犍连，目犍连有神通嘛，二郎正则啊乘空飞过去了啊，飞过去了。而佛陀乘其实啊出沙漠乘王宫出，就是他两个人出不一样，一个是飞过去的啊，一个呢是乘此木乘此出，就是佛陀他无处啊不注意，就是说就是梵音经典，我估计他也注意到这一点，也就是说因为佛他是没有来去的，他不是说是天上飞来飞去的，没这个，他无来无去，佛无处不在，所以他到城里面去的时候，他在这个地方就消失了，到那一段处就像这个手掌一样炸开，然后呢这个手掌关起来，这个手掌打开，它是一体的，知道吗？因为佛陀无处不在，没有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去飞过去，从天上飞，从地底下跑，没有的，它是直接这个身体啊从更虚空达到统一，那就心相不二嘛，是吧？就像我们在这个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就是虚空里出来了，就是虚空成了佛，佛就虚空，他说不是我在念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从菩萨山过来了，不是这样的，知道吧？观音菩萨就是虚空，虚空成妙有，知道吗？妙有就是虚空，这个妙有是从虚空真空里面出来，真空就是妙有，如果我们虔诚拜佛一定会感召真空里面现妙有，所以我们现在的虚空啊，山河大地，色声香味触法，都是我们虔诚心感应出来的，没有虔诚心是感应不出来，就是地狱没有极大的成恶心，你感应不出来，知道吗？就是说你要极大成恶，你才能感应有地狱，地狱那个境界也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你要做大恶才能进去，做小恶还进不去呢，知道吗？所以我们的虚空也是我们虔诚非常感应道教，一丝毫都不欠错的。你不要以为虚空是突然啊、无意识，这个自然物，不是的，非自然物，成心而现。你心里面缺少一点点都不会相应，就像我两个见面一样，缺少这么一点，就是我在路边擦过去了，如果没有缘就擦过去了，必须要到了一非常准确的因缘，因果是最准的，就这样讲。就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比因果还准，就像太阳出来了光就现了，你说这光跟太阳都准是吧，太阳出来了光就出来了，月亮出来了，月亮就出来了，他们俩是最准确的，所以这个世界跟我们的心是最准的，没有事情比这个更准，比太空中那个对接，那个卫星对接啊还要准，是吧？那个还可能还有一点差，这个呢因为没有它就没有它，它一体的，是最准，所以这个世界跟你心是最准确的，世界上没有一样的比这个更准确了，所以我们要明白，所以外面的世界跟你心是同时的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这个唯体心念时，佛就知时，他们俩是相通的，因为佛性是一体的，是吧？念佛时佛跟你，就像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跟你心是同时的，因为佛性是一体的，明白吗？所以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佛就是你心立生出来的，对吧？它是一体的，佛性一体，它已经证到佛性了，它跟你一念它就出来了，你一念它就出来了，是跟你同时的。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念佛怎么到现在不来了，不能这样想，知道吧？这样想跟你就有差别，一差别就你就有怀疑出来，就是我们不需要去怀疑的，跟我们是非常准时的，是吧？所以你念佛时就是佛念你的时候啊，给你同时的，也就是说这个佛陀乘彼山摩乘王冠出啊，使维提西离异啊抬头就见到释迦牟尼佛啊，身紫金色啊，坐悲宝莲花，摩尼人在左，阿难在右，是吧？四方护世诸天在虚空中普与天花慈云供养， 使维底西见府施政，自戒淫乐啊，举身徒弟好杀好气相府啊，北眼施政，我说何罪，甚持恶子啊，施政又复有何等因缘，与提婆达多啊共为眷属。这段话就是他说这个低头跟他意相应，知道吧？抬头就跟相应，大家这个你明白吗？就是说我一顿念佛即显示，就这样，我一顿念是叫相应，然后佛陀低头时佛就应时，就像我们那个文殊菩萨一样，文殊菩萨抬起来的时候世界大放光明，就放下去的时候整个世界寂灭一片，知道就这样。这个舍利不是啊，那个观音菩萨跟这个大势至菩萨都是一样的，大势至菩萨就落实大千世界都寂灭，就抬死他那个脚底板里面就放光，光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就说就一抬光明遍满四方，就一拉下去三国大地都是寂灭的，也就是那我们礼拜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你拜下去的时候三千大千世界都是寂灭的，然后你抬起头的时候三千大千世界从哪里出来啊？从寂灭海中生，是吧？就是说这个觉海虚空起，沙婆耶了，就是这个意思，觉海虚空起，就是说三千大千世界从觉海里面出来。所以我们拜佛的时候礼拜的时候不是有吃三种拜吗？其中有人随火拜呀，功高无慢拜呀，那是不好的拜。那么说空性拜呀，就万法就升起拜呀，就是说你拜的下去的时候头挨地的时候，三千大千世界是一片寂灭，就是涅槃的意思，就是寂灭涅槃。其实人跟佛已经相应了，就是说你头拜时跟佛陀大涅槃性合一体之时，他说你头起来的时候三千大千世界与你同起，同起就是佛陀现前时，一个是隐，一个是显，隐者大涅槃，显者辅助世。所以这个也是你看，按这个维底西拜下去的时候跟佛陀心心相印，与佛陀知之，然后维底西头抬时，释迦牟尼又带着阿难摩揭连两个人一站在面前，并且还住天人把布。佛陀站在哪里啊？佛陀站在你看身体直径身放光，是吧？所以他是报身来的，看到没有，他是报身。所以说身体是直径身，做百宝莲花，百宝莲花它是莲花呢，就说它是非常虚身的大白莲，百宝就是这个寂静之啊，庄严最圣最庄严啊，最清净了，叫波波是代表圆满的意思啊，宝是代表珍贵的意思，就是说啊，圆满珍贵的佛啊，莲花，莲花是表阴的意思，也就是表这个佛是西菩提呀，离境释迦牟尼佛，也就是我们的拜佛的那一念呢，那一念无比的珍贵呀，与百宝同时。贝宝像贝宝花显现出来的时候，就像佛陀是最圆满，金是代表最珍贵的意思，紫金什么金最珍贵呢？紫金，所有金子里面紫金是最珍贵的。我们那个贴金呢，有那个金呢贴上去是白色的，有那个金贴上去是紫金的。所以佛陀在世啊，他的身体紫金光，他放紫金光的时候，你金子世界那个金子摆在那个地方都看不见，知道？所以佛陀走了以后啊，那个宝还摆在那个地方。有一次嘛，人家那个国王夫人嘛，带着很多的棍鱼，也就是波斯尼王嘛，带着很多的棍鱼来见佛讲法，哇，听得非常欢喜。但是那个棍鱼啊，很多身上带着那些珠宝啊，那珠宝很重啊，他是因为那个过去那个渔人带着那宝，为了赚人好看，他身上那个珠宝。好几十斤在身上驮着，他听着非常欢喜，把那个珠宝卸下来就放在那个地板上，他的地板上是因为带了好多棍鱼过来，就放在那个圆子里面，就那个金蛇里面， 就放在地上。他说佛陀说法的时候，正好那个波斯尼王加尼有骑兵来报，说就听到战鼓的声音，就战鼓就要打仗。后来波斯尼王就急着要回去，带着棍鱼就回去了，就回去了。那说这个回去以后呢，那些棍鱼回去以后，看到身上那些珠宝没有了，因为怕王杀，因为那些寡头王赐给他的，他怕王责怪呀，就像那个宝在哪里呀？他说后来那些棍鱼家好几百个棍鱼啊，他说全部丢在那个佛陀那个金蛇里面了。金蛇当时走的时候就没看到，因为他那个宝啊，那个金子放在地上，他既然起来以后被那个释迦牟尼佛的那个紫金光了照着看不见，知道，就那个紫金子看不见了，知道。所以佛陀带着弟子后来接续以后啊，那个环境还在那摆着，然后呢那个波斯尼瓦就派人来取，一看那些珠宝还摆在那个地方，觉得后来外道还在诽谤嘛，说啊，哪个宝贝肯定被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全部给骑走收藏起来了，你就要不到了。其实呢，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啊，都是好财之物，就喜欢金钱，就是都是贪嗔痴慢疑的，就是诽谤释迦牟尼佛嘛。后来一看，咦，这些金宝还在那个地方，动都没有动，那弟子啊，全部在那个默然而坐，很安宁的坐在那个地方，这些珠宝动都没动呢。后来波斯尼王对佛陀升起巨大的信心，就知道佛陀的弟子啊正念非常强。后来把这个收回去以后，那外道不破自破嘛，就是外道讲的话是有问题的。但是这些事情呢就传到释迦牟尼佛这边来了。释迦牟尼佛他就告诉弟子啊，基准弟子，你看那些宝摆在那个地方，就是他们留在那个地方，丢在那个地方，都被他们诽谤，说我们收他的金银珠宝，就是说我们没有瞪他都受这一顿诽谤，如果我们要收了我们该怎么办，也就是说就命令我们这个弟子啊，不能带这个金银珠宝，以免呢外道在背后面诽谤说佛啊这个弟子啊喜欢金银珠宝，就是不准说我们出家人的珠宝，就是叫什么律呢，师父律里面就讲到，也就是说这个所以可看出这个以后我们都可以做一做，知道在礼拜佛的时候，你看到佛的时候都是你心中显现出来的这个珍贵的法。为什么这个梵天狮，这个狮是代表这个是天嘛，是天就是我们的大自在天嘛，是吧，梵就是梵住天嘛，护世四王就是四大天王，诸天呢在虚空中没有下来，在虚空的诸位要护着。为什么呢？因为释迦牟尼佛要在这个地方开显珍贵的法，就是观无量寿经。你看说因为普于这个天上就天宇啊，因为天宇啊见了佛陀讲法就天宇上花，这样天宇上花就是我们讲法或者说这个佛陀讲法的时候，天人一定来供养的，是吧？因为天花我们仿佛看不见，就是你要证到一定的果位你就可以看得见，就是说我们善良啦，做法会呀，做一个大型的法会呀，就天人都在天上上花，就是说有的天人可以看得到，或者说有一些善根有福报的人都可以看到，就像那个密宗人讲天上降舍利，是吧，那个舍利，但是有缘的人他就能看到地下好多的舍利，没缘的人不只是找不到舍利，也看不到舍利，还让我生诽谤说这个假的，你看我都看不到舍利，我也没看到落舍利，我也看不到地上舍利，其实呢那都是骗人的，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嘛，自己看不到，他不反省自己没有福报，反而我呢说这个佛是假的，这个舍利也是假的，就这样。然后印光大师写字每天沐浴身心，是吧，然后沐焚香沐手，然后写这个抄经，是吧，抄经他既然那个毛巾上说掉出舍利，你信吗，就这样。因为一般人呢不信啊，他以为这是骗人的， 那他不就不相信，你不信的原因是什么了？是吧？因为你恶念太重嘛，所以你对这些珍贵的法都不会相信。我有一天，有一个人呢跟我讲，他说我叫禅定法师啊，禅定法师有点心里这个头皮痒了，抓头，把头抓开来了，抓开了一个极乐世界从空中飞出来，然后整个世界或者现出极乐世界。因为我那时刚刚出家嘛，他跟我讲这话的时候，那时候是89年登记啊，我那时候在念打坐，他就跟我讲。他给我受记啊，这个他说他跟我讲，他新年的时候有一次啊，这个抓头啊，把极乐世界从头顶上啪的这个空中啊。他说当时他听了以后，那时候我刚刚出家吧，我怎么懂这个东西啊？我说你讲的神话，我自己这个眼睛一眨一眨的，根本就不知道你讲的是真的是假的，就是我以为他讲故事一样。他问我一句，你信吗？他说信。他说那个时候真的很难相信，知道吧？那现在我就深信不疑的，就是极乐世界真的从头皮里抓出来，以后大家多抓抓看看，抓出个一把舍利也可以，是吧？就是说这个对佛要有这样的恭敬心，就是说你对佛越恭敬越尊重啊，你佛法在你心中就越来越珍贵，是吧？所以这个我们要明白，就是说这个后来这个慈云供养了释迦牟尼佛，供养这个法会，是吧？时维底西见佛世尊自觉音乐啊，因为他勤众嘛，是吧？浙江的作为王后，他念儿子，就是那是勤众嘛，这璎珞挂在身上干嘛？有表现自己漂亮嘛，威德嘛，有庄严嘛，庄严干什么？给谁看呢？给王看嘛，给天下人看嘛，就是那在世人面前，他就自己感到很羞愁，就是说自己带着这些璎珞，这些君，然后在佛面前敢炫耀自己，很多愚人呢，他自己带着金银珠宝在师父面前炫耀自己，走路起来了又响又叫，他感觉到自己好了不起，哇！我有这么多金银珠宝在身上，穿着最高跟鞋是吧？然后挂着最珍贵的位置，在佛面前，在师父面前，这些东西是不值钱的，你炫耀什么东西呢？是吧？所以在佛面前，他的威德、他的力量、他的庄严、他的威仪，足以把你那些别人一文不值，像流死没什么区别的。可是一看到佛的时候，自觉惭愧呀，太惭愧了。所以呢，他把这些那个璎珞啊，就是全部给他拽下来，知道吧？拽下来扔在一边，感到自己羞愁啊，羞愁，知道吧？所以呢，自己好哭啊，在佛面前忏悔自己啊，这个问了、啊、世尊呐、啊，我火又在佛面前祈祷，他说。好气相佛嘛，就是说师尊呢，我说火罪生持恶子的，就是说跟这样的孩子，就证明他不知道自己过去的因缘，是吧？就是说这孩子心中比较，就说我这么善良，我丈夫也学佛，是吧？那时候带着老百姓也学佛，为什么我生这个子做不好呢？是吧？这样的恶子呢，那师尊我有何的因缘与提婆达多共为眷属呢？就是跟这样的人作为眷属呢？那这些等于，那说如果他们没有这个因缘，我们也听不到观无量寿经，也可以说他们是在演戏，是吧？为了我们末法时代，这些现象呢，都是真实的。最重要，我们大家要把信仰打开。那我说，不管是在任何种环境中，不管是你群众还是民众，最重要的把你心地打开，看到你自己的那个第一义法。然后在这第一里面可以直接跳出三界外，不在无形中，要想法子跳出那个七层牢狱。大家每个人都在牢狱里面，讲法的目的就是我们的佛陀放光到那个牢狱里面去，直接见你，然后呢要你闻到第一法，是吧？阿弥陀佛。